那么我们再回到路德记来看，我们再回到路德记来看，路德记就是讲这个救赎的路，救赎的路。那么他这个救赎的路上呢，有一个主在引导他，有一个主在引导他，那个主的引导呢，会越来越显明。所以我们先来读第二章，它就是一个救赎的，救赎信仰的路就是一条救赎的路，有一个主在这一条路上引导他。那我们就来读第二章。好，
路德记第二章。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从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儿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收取打捆剩下的麦。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黑鬼儿藏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可能就会到妓女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又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人中，这件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止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米，将饼将在处理。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对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吃喝他。这样不得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一把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就对儿媳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
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子路德说，女儿啊，你跟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同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路德人与婆婆同。
好，第二章，第一章我们讲的拿俄米带着路德回来的时候，那么那一个时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么上次我们讲到，那么这个人的尽头从信心里面看是上帝的一个起头。那么路德记到了第二章开始，我们就要看的就是回应刚才讲的救赎的路。救赎的路呢，就是它是有一条路，这条路上有一个主， 这个主你是看不见的，是不是？但是他能不能在你的心中做王是明显的。那么如果有一个主在我们心中做王，刚才我们读诗篇110篇里面讲到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是舍己，第三个是警醒，对不对？圣洁、舍己跟警醒。那你可以看回到第一章来看，圣洁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走世界的路，对不对？那路德就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分别出来。圣洁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向神。所以你就看到拿俄米不愿意再留在摩押了，他要回到哪里？伯利恒去了。第二个是舍己，那么路德真的舍己，对不对？路德真的舍己，因为他没有选择人认为合理的道路，对自己有利的道路，是不是？他选择，他怜悯拿俄米，他舍不得爱拿俄米，舍不得他，他愿意舍己，真的完全的舍己，走一条从人看没有盼望的路，对不对？好，第三个我们来看警醒。警醒也就是忍耐，就是你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从人看黑暗，但你的心中是有光的。从人看是黑暗，但你心中有光，你心中有光。所以呢，他不会说啊，因为我选择了一条跟拿俄米回去的路，那我就苦哈哈的。不是，你仍然在那一个人认为很不幸的位置上，你仍然忠心的做自己当做的事。这我是跟你们强调的，上帝给我们位分、身份、职分，对不对？不管处境如何，我们都要忠心的去做，忠心的去做，把其他的交给神，知道吗？其他我们担心、忧心、挂心的怎样，交给上帝。好，那么我们就来看，正是送手收割大麦的时候，正是这个字，跟后面的几个字会在一起。第二章第三节，恰巧，恰巧，你就会刚刚好，刚刚好，恰巧。第四章第一节，恰巧，刚刚好，不早不晚，知道吗？时机刚刚好。上帝做主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刚刚好，时机刚刚好，发生的时机刚刚好。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刚刚好的时机，刚刚好的时机。那么这里呢，这里是讲到神的时机，神的时间。我们常不是常常讲神的时间吗？对不对？我们等候，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那个时机，等个那个刚刚好。神不误事的。这时候先讲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波阿斯，是以利米勒亲族中的一个财主，而且是大财主，表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啊，有田地的人。好，先讲有一个人，其实这人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上帝预备了，第一节就讲到上帝已经预备好了，等候一个时机。从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等候谁来，等候路德来，知道吗？路德不知道，波阿斯也不知道，拿俄米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那么摩押的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起麦穗。拿俄米说，女儿，你啊，你只管去。他就来到这个田间收割的人后面收麦穗，刚好来到波阿斯的那块田，刚好，刚好，其他那么多田，对不对？那就刚好来到这一块。好，那我们就来看拾起麦穗，这个在古代呢，基本上其他民族没有这个文化，只有以色列人有，知道吗？以色列人有，其他民族是这样，你收麦穗的时候，你都是收完了整好了，然后呢别人才敢来拾，知道吗？如果你人家在收割你就去拾，别人会怎样？赶你啊，他不高兴了，因为我还没有收好啊，对不对？ 平常我们收割麦穗的话，我们收割稻子，我们收好还会看不掉了，对不对？我们收完了，那就其他人要怎么进来都 OK 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个文化？因为利未记二十三章有讲，他说上帝特别怜悯以色列当中那些以色列那些这个孤独的没有田地的人，所以上帝说你们收割的时候对这些人你们要留下来，你割到角落不可以割，知道吗？割过去没有割到的也不能再割，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割吗？那没有割到你不能回头割，然后你就割过去，然后割到田边的角落了你也不能割，知道吧？比较不方便割的你不能收完，知道吗？你要留给什么？留给那些穷人。所以以色列的十岁的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就是要让以色列的这一个群体当中呢，纪念那些穷人困苦人。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收割的收割呢，为什么这样讲？收割的日子，从神的话来讲的话，收割的日子它是一个享受神恩典的日子。所以你如果要享受神的恩典，你如果要感恩的话，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出手都要归神，对不对？所以你收割你要分别，第一个要分别归神，第二个你要对人有怜悯的心，你要对人有怜悯的心。所以人得到你得到收入的时候，你不能说哦，这是我赚来的，对，这是你赚来的，是对，对不对？但是你拿到你收入的时候，要记得你要奉献。上帝为什么说会悦纳？第一个，你把该归神的分别出来归神，那是对的。那还有一个重要，你对人要有怜悯的心，对人要有怜悯的心。好，那我们就来看，所以路德讲了一个要紧的话：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起麦穗。那么蒙谁的恩，这个谁讲的是人，讲的是人。那么他原来想的意思就是说，哎，谁待人有恩，我就可以从这个人身上蒙恩。但是重要的是，你可以待人有恩，是上帝的恩给你，你才待人怎样有恩。所以这个人的背后，或者人的上面是掌权的那一位是神，知道吗？所以呢，这一节呢就告诉我们一个，你去的你在人的后面蒙恩典，但呢事实上是上帝在安排的，是上帝在赏赐的。那他就表明了，他就要去拾起这个麦穗。拿俄米也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就是你放心的去，意思就是说你会蒙恩的，你会蒙恩。蒙人的恩吗？不止，你会蒙神的恩，上帝自然会为你开道路。好，这个就是讲人的尽头就有神的路的起头。那这个起头 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你要尽本分，你要先尽本分。路德不能说我回去了，然后呢我们家也没田也没地也没有事做也没办法了，等着人家救济，这不行的，知道吗？拿俄米年纪大，不能去拾麦穗，但是他要怎样？他要尽本分。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路德他尽他自己的本分，知道吧？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只是祷告，不，你要尽本分，你在那个本分上要先跨出步伐。好，他就跨出了一个步伐，他就去拾麦穗，那上帝的路就来了。神的路，神的路在当中很清楚，这个不是他选的，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记得我强调的是不要担心害怕，知道吗？你不要担心害怕，你就会刚刚好，刚刚好。 你就是走在神的路上，刚刚好，时机刚刚好，地点也刚刚好，你就刚好走到波阿斯的那块点。而且这个刚刚好还不止这样，下一个刚刚好也来了，知道吗？第一个你刚刚好走到他的田，第二个波阿斯今天也刚刚好来，知道吗？要不然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的时机都是一个扣一个，知道吗？一个扣一个，你刚好走到那里，那波阿斯呢也刚刚好从伯利恒来，然后呢他也对收割的人讲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这是一个人，你也可以说是口头禅，口头上的问候语，但也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路上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们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我们都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要相信神赐福我们。所以两个要紧的，信，我们信神的同在，我们也信神会怎样赐福给我们，赐神赐福给我们。好，就是这时候只是不要认为只有话语上这样说，重要的我们心也要这样相信。然后因为这几个刚刚好，所以呢波阿斯就看到那是谁家的女子。这个代表路德这个人很突出，这个十麦穗的人呢很多啊，十麦穗的人很多，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些人都在十麦穗，但是他就特别看到路德，知道吗？这到底是怎么看到路德？当然不能像演电影啦，演电影就要演一个什么特别，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长得漂亮啊或者是什么，对不对？但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为什么会特别看出来？显然他在远远的看田里工作的人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形式跟别人不一样，形式不跟别人不一样，是怎么样的十麦穗？我想波阿斯看了一段时间，他就知道他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人在一群人工作的人当中，他能够被人看出来，就表示你可以看这个人比较什么用心，比较勤劳，或者比较勤奋，或者比较怎样，或许别人都在一边拾麦穗一边聊天，只有这个人默默的在那里做，对不对？总是他很突出，非常突出，他就很突出的一个女子。然后监管收割的人说，哦，这个人啊，这个人是现在是话题人物，对不对？是话题人物。为什么？因为她是摩押的女子，然后竟然跟拿阿米回来，而从摩押地回来。为什么说她是一个话题呢？因为这表示这个女子怎样不合理，对不对？不合理，她怎么要回来？她又是外族人，对不对？她不回来就不需要，她在那边可以过一些好日子，对不对？所以他选择回来啊，所以大家会觉得，因为拿阿米是他们认识的，路德是他们不认识的，那不认识的路德怎么会回来？这是大家的一个好奇，一个好奇。然后呢，他说他来了以后，他说请你容我跟收割的人收拾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这个话就是这个仆人对路德的介绍，知道吗？仆人对路德的介绍，仆人对路德的介绍就是说，他介绍这个路德，介绍说这是摩押的女子，这是他原来的，很容易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但这不重要，重要是后面的，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他非常的卑微。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那么呢拾起打捆剩下的麦穗。所以你知道人对你的印象是什么，人对你的印象是什么，那么他对这个摩押女子的印象就是哇，他非常卑微，非常卑微啊，然后呢先来这边先来这边求问能不能被允许做这件事，对不对？第二个被允许了以后，你看他的行动，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两样，你知道吗？两样见证是别人说的，知道吗？别人第一个看你说什么，第二个看你做什么，看你做什么。他说他从早晨到如今，你看他很殷勤，除了休息一下就一直在这里，一直在那边站着，一直在那里做事情，所以非常用心，尽他的本分，非常用心，所以我说警醒，这样知道吧？这就是警醒。所以呢，一个警醒的人呢，一个警醒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的责任，然后他会在当中。警醒的人，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责任，然后在你的身份这责任上你尽心尽力，你尽心尽力。所以路德是一个就圣经用一点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仰的人物，知道吧？所以你讲路德呢，他真的是一个在当中上帝为他开一个道路，他在当中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圣经没有讲，对不对？他只相信拿阿米的神也是他的神，好，他相信单单的依靠他，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一个收割的日子，他就可以在当中卑微的在人的面前，然后在当中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成为一个见证。这里在讲什么呢？其实对我们教会来讲是要紧的，我们都是在一个日子，知道吧？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去收割，对不对？记不记得耶稣讲庄稼熟了我们去收割，就讲这个。我们就是在当中知道我们的身份，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责任，尽心的去做。所以呢他就在当中呢在当中站着殷勤的做。波阿斯的回应呢来了，波阿斯就去对路德讲，这是波阿斯主动对路德讲，他说女儿啊，这里句话就表明波阿斯的年纪比他大很多，就是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起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哇，你看这个恩典就来了，这个恩典他没有求哦，对不对？他没有求说我要怎样，他只有说我就卑微的去，对不对？人家对我好，我就可以拾麦穗，那我就用心的拾，但是没想到波阿斯这么仁慈，这么样，而且很细心哦，很细心，第一个跟他讲第一个答应他你不要去别人田里拾麦穗了，你不要离开这里，因为他是财主，田很大，对不对？然后呢你在这里会得保护，知道吗？我已经吩咐我的使女们，吩咐我的仆人了，不要欺负你。你看他保护他，不要欺负你。你知道一个外族人来难免会被怎样，被欺负，被霸凌，被排挤，对不对？眼光总是不对嘛，是不是？你看他说不要欺负你，第二个还给他供应，他自己一个人 还有仆人打的水来了，你可以去喝，对不对？哇，对他真好，那做事很细心，做事很细心，哦，那很有爱心，所以他就碰到一个大财主，但重要的这个大财主，他有信心，他有爱心，他对人啊提供保护，提供供应。我们也提供保护，提供供应，但要很细心，他很细心啊，在他能力所能做到的给。然后第十节，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这个就是一个路德的啊的回应。路德的回应呢啊，他承接人给他的恩典，那么他知道这是人对他一个连续的心，人对他连续的心，而不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那你是大财主，你就施舍给我，对不对？哦，好像我吃剩下的才怎样给你，不会。路德看到的是他连续的心，连续的心，他知道人是一个真的有恩典的人，真的顾恤人的人。好，十一节，波阿斯就讲了。波阿斯就讲，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波阿斯的话很重要。波阿斯说，你的见证我听到了，你的见证。所以第二章再讲一个事情，就是路德的见证。好，路德的见证，在属神的人当中，自然的人就会看出来，人就会看出来。别人可能看你傻，你在本地里面，别人会说，哎呀，这个路德这么傻，对不对？婆婆让他走还不走，对不对？好，但重要的不是这些人怎么看你，知道吗？见证是神的百姓怎么看你，属神的人怎么看你。所以波阿斯就说，你的见证我知道，你丈夫死后你跟婆婆做的什么事我知道。好，所以表示她平常很孝敬她的婆婆。当然重点也是拿阿米是一个好婆婆，知道吗？她会顾念她的媳妇，会顾念她。所以曾经有一个老牧师，他的妈妈信耶稣，为什么？他本来都不去教会的，他有一次呢，被他的一个亲戚拉了半天，终于进教会了。进教会那一天就讲路德记。那么这个老牧师的妈妈呢，这个人当时刚信耶稣，但是他还没做牧师。然后呢，他信耶稣，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有家归不得，因为回家妈妈就在门口跟他抱怨妻子怎么样，他进了房间，太太就跟他抱怨妈妈怎么样，婆媳问题。所以他就觉得活不下去了，日子活不下去了，白天在外面工作很累了，晚上回去还要听两个抱怨，对不对？然后也处理不了，所以他因为这样子才跑去教会，就他信耶稣了。他信了以后呢，祷告了半天，还是解决不了妈妈跟太太的问题。结果呢，妈妈有一天竟然去教会了，听到第一篇讲道是路德跟拿俄米，然后他妈妈就说：“我不相信世上有这么好的婆婆跟媳妇，没有。”当然后来牧师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就有，他就说他就信了。后来他妈妈就信了，信了以后既然后来婆媳关系就好了。所以这个人后来为什么做牧师，然后耶稣是真的，婆媳关系就好了。本来他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媳妇，也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婆婆，但事实上一个真的信靠神的人带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让人 蒙恩典的生命。这就是见证，见证就是说你对神所信靠的，那么你不被那个环境啊，不被那个现实的处境所捆绑，没有被捆绑你，你还是忠心的尽心的做你当做的事。所以他说你像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到不认识的族群当中，这些事你的见证啊，人家都传讲了，我也都知道了，所以呢你是蒙福的人。所以波阿斯的眼光跟人不一样，他没有说你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人啊，你是一个怎么会这样子就跑来的，对不对？不，波阿斯认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的眼光要不一样，要不一样。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上帝一定会赏赐你，一定会赏赐你，你所信的，你的忠心，你的用心，上帝会赏赐你。耶和华用他的翅膀遮盖你，用他的恩典大大的给你。但是路德听了这些话还是知道，他对波阿斯讲，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哎呀，这个就是一个很要紧的哦。我们对待人呢，对待人有几个要紧的。第一个是顾恤，第二个是换一个不同的眼光，好，第三个安慰的话，爱的话安慰人的心。这个就是我们啊在生命中要学习的。我们如果是有上帝祝福的人，我们常常求主给我们一个体恤人的心，然后让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不要像世人的眼光看。再来，对待人总是用慈爱的话安慰人的心。好，为什么讲这三样？因为耶稣讲一个要紧的事，你怎么可以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我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讲这个例，这个就是最小的弟兄，知道吗？路德就是，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什么？我身上。那谁是最小的弟兄？你必须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你要看得到，就是你的眼光要跟别人不一样，哦，你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一个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的眼光，哦，你才看得到。像波阿斯就看得到，对不对？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哦，为什么？因为他对人有爱心，对人有怜悯的心。一个对人有爱心，对人有怜悯的心，你才有不一样的眼光看人，你才有机会坐在耶稣身上，才有机会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段话很美，很美，哦，所以这段话呢，啊，路德表明了，很卑微的表明，叩拜在地上苦苦叩拜，哦，啊，知道波阿斯对他的体恤的心。那波阿斯的回答就是，他不仅有体恤的心，他看路德有不一样的眼光。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哦，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不是一个脑筋不清楚选择错误的人，你不是一个很不幸的人，知道吗？哦，他不是从那个外在的去思想，他是从属灵的面去看，哦，你不同的眼光就是什么，就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你要从属灵的面去看，属灵的面到底是什么？属灵的面向讲，你是一个有信心来寻求神的人，你是一个愿意来到神当中，神的百姓当中的，你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你要有这种眼光，所以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下。你来投靠神，耶和华神的翅膀下。那么这一句话，我们到了第三章第九节，就会看到那个翅膀，知道吗？那个翅膀是神借着波阿斯做的，知道吗？那么呢，波阿斯当时不知道，原来上帝要用他，知道吗？那么在这里，啊，然后再来， 那路德他讲，他是一个在他眼前蒙恩，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然后他知道伯阿斯向他的心说温柔的话，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帮助人，这段话也给我们一个学习。如果我们真的帮助人，第一个我们要体恤人，知道吗？站在他的位置上想，要体恤，我们要体恤，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人，然后我们要向对方的心说温柔的话。要帮助人不容易哦，不是说啊，我多了我给你就帮助你了，知道吗？重要的是人的心有没有得安慰，有没有感受到爱。所以这段话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思想，不是说我们帮助人，帮助人也一样，我们对人有没有连续的心，我们的眼光是如何，我们有没有让人得安慰，帮助在这里，重要的在这里啊，不是说啊我就分给你一点啊，不是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话很重要，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啊，时机很重要。好，所以这是一段啊，波阿斯跟路德是一段很美的啊见证跟对话，见证跟对话。好，第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好，他拾起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起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以羞辱他，然后并要从捆中抽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啊，这个又是一个，就是一个啊，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做法里面呢，不是说我前面已经对你很好了，对不对？好，不是，吃饭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知道路德刚回去有什么吃的？应该没什么吃的，没什么吃的，因为古代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穷人早上先把衣服当给别人，然后去做工，对不对？晚上拿了钱把衣服赎回来，再去买东西吃，知道吧？哦，你一天就是赚的钱就养一天，一天赚的钱就养一天。以前的人很苦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他们愿意到人家家里去当长工或当奴隶？因为他生活有保障。要不然你没有田没有地的话，在古代的时候你很难生存，因为你没有可能有任何储蓄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人家就把穗子烘了，用火当时烘了，烘了一些穗子他就吃了，让他就是直接吃，吃饱了以后剩下的他就起来拾起麦穗。你看他很努力，对不对？很努力。那波阿斯这时候又为他暗中的预备，知道吗？暗中的预备，前面是明的给他应许，这里是暗中给他的，暗中的给他的一个暗中的帮助，就是说你看他拾麦穗，那如果他看到捆中有拉一些出来，你也不要去羞辱他，不要去斥责他。然后呢，你们呢还要故意的把捆中的留一些在地上给他捡，知道吗？这个就是维护人的一个自尊，知道吗？一个真帮助人呢，你要体恤人，你要用一个眼，你要知道自己的眼光安慰人，还要加上一个人的尊严，你要怎样顾念人的尊严，知道吗？你要顾念他的尊严，知道吗？好，你帮他，你要顾念他的尊严。这个波阿斯实在做得相当好。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人，做一个施舍的人，帮助人的人，就要像波阿斯一样，波阿斯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中学习的。 啊，他就维护他的尊严，他对路德啊特别的好，因为他知道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下，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祝福你。好，第十七节，路德在田间收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拾取的麦穗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一依法大麦就是22公升，22公升，那么这算相当多、哦，因为这样子是两个人可以吃一个礼拜，好，就他们终于有一个礼拜的食物可以吃，好，然后呢，他就把拾取的带到城里面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已经烘好的，对不对？给他的婆婆，好，这个让他婆婆非常惊讶，知道吗？让他婆婆非常惊讶，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收到这么多麦穗，对不对？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收这么多？你不去收割，你这些收人家掉下来的麦穗啊，你怎么可以收这么多？然后呢，还有人愿意把烘好的麦子给你，对不对？这都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蒙得福。你看婆婆马上看出来了，你这样子一定有人特别怎样对你好，一定有人特别对你好，所以她婆婆也很精明哦，很精明哦。而且这个婆婆的对话呢也是可以学，知道吗？如果一般人看到了你小孩今天回来手上拿了一堆钱，你会怎样？你是先相信有人给他好处，还是先猜他做的不好的？其实我们人的一般想法是先往什么？坏的想，因为我们正常想是你不可能这样，既然不可能这样，下一步我们一定往哪里想？这个是一个要学习的，你先往哪里想，是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就会带出来我们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起冲突？因为我们先往什么不好的方向想。当我们先往不好的方向想，我们的态度跟话就不对，知道吗？好，比如说你看到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样问，其实我们已经往哪里想，不好的方向想。其实我们很容易，这是我们本相是这样，合理是这样。你今天怎么会收这么多，对不对？你用什么方式收这么多？我们心中马上有一个什么，不是正向的，一定是负向的多。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因为我们往哪个方向去想，我们的问话、我们的态度、我们说辞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往往是一个对话之间，对话之间呢，一个非常重要，圣经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对话之间，虽然你如果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对话，怎么会这么多麦穗，还有烘好的麦子给你？你是谁？你是谁？怎么会有这样子？就是你是不是地上捡的钱？所以他就先问他了。那么，所以你的思想，你往哪里想？可是你看他婆婆，你今日在哪里拾起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蒙福。你知道吗？他往哪一个方向想？你今天会这样多，有人对你，有人怜悯你、顾恤你的，是不是？你知道这才是重点，知道吗？我们思想，我们常常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比较多是从负面想，比较多从负面想。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为什么说造就人的好话？其实平常的对话里面也是一样，如果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就要怎样？ 往正向想，往正向想，知道吗？哦，这个随时提醒，要不然啊，太容易了。哦，我们在等人，我们就会往负向想，对不对？我们着急，我们往负向想，是不是？啊，只要有不寻常的，我们多数是往什么？负面想，负面想，对不对？但是呢，那南尔米给我们一个学习，啊，厌纳故绪你的猛虎，你看他一开始就讲就不怀疑路德的品性，对不对？如果他一开口就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人家怎么对你这么好，要怀疑他的什么品性，对不对？啊，怀疑他这个女人出去到底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他没有，他说哎。谁对你这么好，谁顾惜你，谁怜悯你，对不对？然后路德就告诉婆婆，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其实他没有讲别的，他把这个人怎样讲出来，讲这个波阿斯这个人出来以后，那他的婆婆呢，拿阿米就人要很有智慧很聪明，知道吗？他就马上肯定，知道吗？他说哦，厌纳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表示什么？波阿斯这个人以前就对他们不错，所以你今天刚好去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就对你好。哎呀，他就很正向的，知道吗？哦，没有任何质疑，很正向的，很正向的思想，而且给人祝福。你知道从第二章开始一直讲一个给人祝福，知道吗？第二章开始一个讲的重点是给人祝福，你要使人成为一个使人蒙福。所以救赎的路呢，光的见证是什么？就是使人蒙福。你要使人蒙福，我们不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人，但我们在话语上，当我们往正向想去回应人，我们就要使人蒙福，使人蒙福。所以他就跟他讲，愿耶和华啊赐福给那个人，因为这个人实在常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么拿阿米又说，接下来第二个，你就会有一个，你就会抓到上帝的带领，知道吗？你往正向想，你给人祝福，你就看见黑暗中的曙光，知道吗？这个曙光就是神的引导。我们常常讲圣灵的提醒，神的引导就在这当中，哎，就跑出来了，就跑出来了。你看，他就跑出来了，他就说：“这是我们至近的亲属，知道吗？”他就开始抓到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的一个。一点点，好像你要找那个一团线里面要解开，对不对？你哎，终于找到那个线头了，知道吗？哦，他说这是一个致敬的信主。那所以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哦，他一讲这个人，那么接下来摩押女子路德回答说什么？讲重要的，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起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哎，路德就讲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波阿斯提供给他的保护跟供应，对不对？提供的保护跟供应。好，所以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上帝的引导是这样子？他不是一个什么感动就让拿阿米知道，不是，他就是从上帝的作为里面，哦，当一个人往一个方向去走，知道给人祝福，给人祝福的人记得一个，你就有盼望，了解吗？为什么要给人祝福？因为你给人祝福你才有盼望，了解吗？你看他马上有盼望，黑暗中的曙光是这样，哦，你在黑暗中你还是要给人祝福，哦，你不一定要用东西，你要用心，用祷告给人祝福， 那你在黑暗中看到上帝的引导，看到那个曙光。所以当路德说他要紧紧的跟随的时候，也在他的田里植收完的庄稼，那就他看到这个波阿斯的提供的保护，波阿斯提供的供应，他马上跟路德讲，他说啊，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好，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啊，这两个人的对话有一点点不一样。摩押的例子，路德说，这个波阿斯跟我讲，跟着他的仆人说，跟着他的仆人说，好，但是呢，啊，这个因为这些仆人会故意抽一些给他，对不对？好，对他特别好，让他婆婆提醒他，你不要跟那些仆人，你要跟使女，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啊，路德这个女孩子哈，啊，以前那个有一个圣经老师讲，他说他其实是神经蛮大条的，好，其实他讲的是这个，好，啊，波阿斯跟他讲，你要常跟使女们在一处，对不对？可是他怎样？他看到哪边可以拾麦穗就怎样去拾，对不对？而且他也不太在意仆人跟使女，知道吗？哦，可是在古代的话还是有讲究的，知道吧？哦，所以他婆婆还是提醒他，你还是跟着他的什么使女出去，知道吗？哦，你不要一直跟着那个仆人走，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样会产生什么不必要的困扰，不必要困扰。哦，你拿那么多，到时候别人会怎样，对不对？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话叫寡妇门前什么是非多嘛，对不对？一句老话。所以他说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而且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所以他讲的话蛮委婉的，他没有说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跟那些仆人在一起。好了，所以呢，路德也很听话，路德很听话。于是呢，路德跟波阿斯的什么使女藏在一处，路德很听话。那么一直到收完了麦穗，收割了大麦，接后面就收割什么小麦，所以他就一直在当中啊，跟着。然后呢，这个时间有一段时间，这个有七个礼拜，知道吗？因为从收割大麦到收割小麦完，是逾越节到五旬节，逾越节到五旬节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啊，在五旬节的时候读路德记，路德记，大家知道逾越节是什么？耶稣受难的日子，对不对？五旬节是什么？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圣经用这一段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当中呢，啊，从黑暗中看到那个曙光，哦，那个曙光。然后他强调一件事情，路德能与婆婆同住，他就强调他跟他生活在一起，继续维持这样的生活。所以今天读第二章，路德记很美，知道吗？而且如果我们不要读太快，知道吗？哦，因为读太快，哦，就怎样？就只看到情节，只看到情节，没有看到细节。其实它有很多细节，很多细节。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它不会告诉你这些，但你需要用心去用，你要仔细看才知道，才知道路德摩押女子路德，其实她的个性啊蛮随和的，蛮大方的，但是呢，啊。拿阿米就提醒他，你呢？你也跟着使女出去。其实跟着使女出去，波阿斯已经跟他讲了，对不对？对不对？第八节已经跟他说，你不要往别人田，你跟我的使女藏在一块，对不对？但是他没有注意，还没有注意。好，那这个拿阿米也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好， 啊，你看他就提醒他，你要跟使女出去。哎，那啊，路德也知道了，因为或许他想起来，波阿斯跟他讲，你要跟使女藏在一块，他就跟他使女藏在一块，一直到啊收完的大麦跟小麦。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为什么讲到警醒跟谨慎，这是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走这条救赎的道路，你要谨慎警醒。耶稣讲的，你要谨慎警醒，谨慎自守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在一条这个蒙救赎的路上，蒙救赎的路上，所以呢，上帝要不断的施恩典给我们，但我们自己仍然要小心哦，对不对？我们仍然要小心。你看到没有？他仍然提醒他，你要小心，哦，你要小心，你要跟使女在一块，你要跟使女在一块。那路德被拿阿米再次的提醒，哦，他才知道哦，这样这才为好，知道吗？哦，这才为好，不能说啊，大家都对我很好啊，不行，你还是要注意那个，哦，注意你的身份跟界限，哦。好，所以第二章我们整理一下。第二章提醒我们什么呢？上帝的起头开始呢，他是在黑暗，知道吗？黑暗中开始有一个上帝已经预备的，上帝预备的波阿斯，上帝把人预备好，啊，全部环境预备好，时机上帝预备，哦，你回来的时机刚好，你去找一块田也刚好，对不对？波阿斯来也刚好，都是刚好，知道吗？哦，这就是上帝开的路，上帝开的路，哦，所以然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有很多学习的，我们从路德的身上学习，我们人都不是完美，对不对？但我们学习什么？我们学习愿不愿意，啊，把自己分别，愿不愿意舍己，我们愿不愿意谨慎尽我们的本，尽我尽心，啊，做一个尽本分的人。然后再来我们的见证，一个是说，一个是做，啊，一个是说，一个是做，啊，见证是你说跟你做的，啊，能看到的听到的，啊，到底能不能成为见证，啊，不是你讲给人听我是怎样的人，不是，是别人怎么看我们，从我们所说所做的，啊，所他怎么看我们，哦，这才是见证。然后说路德不是，不要说完美，知道吗？他也有他的特质，对不对？哦，他也有他的特质，但是他愿意听话，知道吗？哦，拿阿米再这么提醒他，他也讲，对不对？哦，那从波阿斯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一个要紧的，就是做一个使人猛虎的人，使人猛虎的人，啊，拿阿米也是一样，要使人猛虎，哦，我们看人从正向的方向去看，哦，然后呢，啊，我们从正向去看，从一个使人猛虎，当一你怎么坐在最小的弟兄，记得你对人有连续的心，也要对人有不一样的眼光，这个眼光就是属灵的眼光，哦，不要属世的眼光，不要属世的眼光。然后你要相信，哦，神的赏赐，相信神的赏赐，对人说温柔的话，让人得安慰，哦，让人得安慰。然后帮助人不仅体恤，注意自己的眼光，对人说安慰的话，还有一个维护他的尊严，哦，顾念他的尊严，也是我们人在当中，啊，要在意的。然后再来拿阿米的身上我们继续写，拿阿米第一章就讲了，他对他儿妇讲的话就是很顾念人，对不对？很顾念人，你们不要跟我走了，你们回家去吧，很顾念人。他思想呢，他总是往正向走，知道吗？所谓的正向就是在别人的身上，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我们不往负面想，知道吗？我们先往正向想，但不是往正向想，我们就说哦，我们就想这个人是好人，我没有这样讲哦，我是说对话的时候我们往正向想，知道吗？ 哦，但是我们也对话去求证，知道吧？哦，你对话也要去求证，对不对？哦，啊，你碰到你的孩子怎么突然之间今天这么晚回来了，对不对？哦，那你如果往正向想，你就想想看，你的对话就不一样，那你还是要求证啊，是不是？那你往正向去想，往正向去求证，哦，这样知道吧？好，那你就可以呢啊，不会引起彼此之间不必要的冲突，知道吗？所以人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关心，好，真正的关心，好啊，感受到他的关心，好。所以拿阿米真的很有智慧，我觉得他的对话很有智慧。所以你要学智慧的话，看拿阿米，好看这些人蛮有智慧的。而验纳过去你的猛虎，你看，然后他讲关键性，啊，问不是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是人，人才是关键，知道吗？一定有一个关键的人，然后他就讲叫波阿斯，然后他就从波阿斯里面开始去看上帝为什么预备这个人，知道吗？所以曙光就开始了，曙光就开始，上帝预备有一个人叫波阿斯啊，这个人啊，是一个顾念人、照顾人的，这个人是谁？至近的亲属，哦，才有后面的故事，知道吗？哦，他就开始，然后再来，也在这个这当中，上帝的引导当中要谨慎，知道吗？哦，在上帝的引导当中也要谨慎，哦，所以蛮有意思的，哦，很有意思，哦，波阿斯也是很谨慎，哦，你在使你们在一起。路德就说跟仆人在一起，仆人真是男的，知道吗？哦，这是我的猜想，一定是那个仆人常常抽一些给他捡，才能捡那么多啊。按人的想法是，那这样子我就多跟仆人在一起啊，因为从他那里就可以收很多麦穗嘛。哦，但不是，你还是要跟使女在一起，跟使女在一起。那上帝的恩典是这样，不要太快，一步一步走，知道吗？哦，你从逾越节开始收大麦，那你就开始一直做做做，做到最后五旬节到了，小麦也收割完了，所以不要急，拿阿米也不急，哦，就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忍耐就是这样，知道吗？我们尽本分，那知道上帝会引导，上帝会引领，所以我们就在当中等候，好，尽我们的本分等候，所以这个就是救赎的路，救赎的路，啊，在一个看不见的当中，主在做主，主在做主，主在带领，主在引导，主有预备，啊，那我们呢？我们就是在当中，啊，用信靠来不断的配合，啊，不断的信靠来配合，要记得，啊，我们。对话里面给人祝福，那给人祝福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引领跟盼望。好，所以这是第二章啊，路德记第二章呢啊，跟大家所交通思想的啊，对我们来说的话啊，都可以让我们在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啊学习，好，很多的学习。
说婆婆吩咐说要跟使女在一起，跟仆人在一起哪里不一样？
因为他如果到田里一直跟那些男的在一起，
哦，仆人就是只有异性的，对。
对，那你又拿了那么多，
哦，
别人的猜想是什么？
哦，主要是仆人有异性有男的，对。
仆人主要是男的。
哦。
那个仆人是男性的字，哎，
嗯，
只要是男的，知道吗？所以我说这个路德他可能觉得比较没关系啊，反正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你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表示别人都没有，也不同样的想法，知道吗？所以他婆婆还是很谨慎哦，你还是要跟使女们在一起，然后这才为好，有没有？为什么加一个这才为好？这才为好，就是一个提醒，知道吗？对不对？ 你这样子就一句话就讲清楚，你这样子才是好，你不要，对，虽然你自己觉得没怎样，但不表示别人都怎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拿阿米真的很有智慧，啊，对话上说话上，啊，其实很多可以学的。拿阿米身上真的很多可以学。我们虽然看到路德，但是你看一二章，你从拿阿米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叫做一个啊有智慧的人？他很有智慧，很有智慧。
那也难怪路德愿意跟着婆婆去。是一个笨婆婆，她应该不会吧？
也对了，这个婆婆也真的是很有智慧，相当有智慧，而且给她很多，也很顾念她，很顾念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的从这一个非常非常美善的经文里面看到拿阿米、路德、波阿斯三个对你有信心的人，他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如何的互动，如何的显出那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分享爱在当中的给人的光，给人的扶持和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从这三个属灵的人当中学习他们对人有爱心，对人有谦卑，学习他们如何殷勤，如何细心如何在当中总是对人存了一个盼望，总是能够顾念人，总是能够在你的引导当中去体会去看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跟带领。也求你提醒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总是在当中谨慎总是在当中谨慎，因为我们是蒙苦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